历代至上第一章竹节注解导读。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韩、雅弗。一至四节的原文并不是谁生谁，而是劈头盖脸的一串名字，亚当、赛特、以挪士，一气呵成，直击人心，最后停止在被神拣选的挪亚一家身上。这十三个名字就像扣人心弦的鼓点，拉开了本书的大幕。历代志所讲述的不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也不是全人类的历史，而是神救赎工作的历史。本书最初的读者是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熟悉摩西五经，因此这份家谱只要列出人名，不必解释，就能唤起读者思考，让他们自动联想起创造、堕落、审判和救赎的历史。一至四节是大洪水之前的时代家谱，与创世纪第五章一至三十二节中的名字相同，但只记录了神所拣选的赛特，略去了该隐和亚伯。在大洪水之前，神在人中间的救赎工作从亚当开始，女人的后裔弥赛亚的谱系在赛特的后裔中延续了时代。最后神拣选了挪亚，在大洪水的审判之后继续救赎的计划。挪亚三个儿子的出生顺序很可能是雅弗、闪、韩，因为挪亚500岁时做了父亲，而闪是挪亚502岁时生的，韩则是小儿子。这三个儿子在洪水之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形成了今天世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中国人可能是闪或韩的后代。历代志一开始就是一份圣经里最长的家谱，用了整整九章篇幅。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份超长的家谱可能是一份乏味的清单，但对于本书最初的读者来说，这份家谱却是对失败者的安慰，对软弱者的扶持，对蒙召者的坚立。历代志成书于犹大被掳回归之后，当时波斯帝国允许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重建圣殿，但大部分百姓却不愿离开居住了70年的巴比伦。虽然少数百姓顺服神的呼召，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诚意中，重建被毁的圣殿和荒凉的耶路撒冷，但心头却萦绕着沉重的身份危机和深深的罪疚羞辱感，甚至不能体会神的爱。这时神借着这份伟大的家谱数算自己的百姓，把这些弱小卑微的失败者的源头追溯到创造的起头亚当，让百姓清楚地认明自己蒙拣选的地位。神透过这份家谱所发表的，正是他自己所宣告的：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雅弗的儿子是歌灭、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歌灭的儿子是亚什基拿、低法、陀加马。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丹。五至七节是挪亚的儿子雅弗的家谱，与创世纪第十章二至五节中的名字相同，只是个别名字的拼写略有差异。比如低法在创世纪第十章三节中为利法， 每个名字所代表的民族参见创世纪第十章二至五节注解。希伯来语经常用儿子表示孙子、外孙或后裔，有时也称孙女为女儿。因此，圣经中的族谱可能跳跃好几代，并不能用来准确计算年代。另外，希伯来语表示亲属关系的用语也不像中文那么精确。比如，拉班和雅各是旧生关系，亚伯拉罕和罗德是叔侄关系，但都可以被称为弟兄，而何巴可能是摩西的岳父，也可能是内兄。雅弗的后裔一共有14个宗族，他们从亚拉腊山向北迁移，定居在西至西班牙、东至伊朗的地区，包括黑海、里海、高加索一带地方。他们居住的地点离以色列人比较远，后代的互动也比较少。其中，亚完的后裔在波斯帝国之后建立了统治耶路撒冷的马其顿希腊帝国。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古时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并哈马人。八至十六节是挪亚的儿子韩的家谱，与创世纪第十章六至二十节中的名字相同。每个名字所代表的民族参见创世纪十章六至二十节注解。宁禄是大洪水之后最初开始阻挡神旨意的人，可能是带领百姓建造巴别塔的首领。他所代表的势力后来发展成为掳走北国以色列的亚述和掳走南国犹大的巴比伦。麦西是埃及人的始祖，麦西原文是双数，指上下埃及。韩的后裔一共有30个宗族，从加斐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原文放在括号内，并不计入总数。他们从亚拉腊山向西南迁移，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和埃及南部、地中海东岸，并沿着北非地中海沿岸向西扩散。他们居住的地点离以色列人很近，历史上交往非常多，成为围堵以色列的主要敌人。其中，亚述人、巴比伦人、埃及人、非利士人和迦南人都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重要工具。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乌斯、户勒、基帖、米舍。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摩达、沙列、哈撒马菲、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路、亚比玛利、示巴、阿斐、哈斐拉、约巴，这都是约摊的儿子。17至23节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家谱，与创世纪十章21至31节中的名字相同，只是个别名字的拼写略有差异， 比如米舍在创世纪十章二十三节中为马师，以巴路在创世纪十章二十八节中为俄巴路。每个名字所代表的民族参见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一节至三十一节注解。希伯来语经常用儿子表示孙子、外孙或后裔。乌斯、户勒、基贴、马师其实并不是闪的儿子，而是亚兰的后代。法勒是亚伯拉罕的祖先，法勒的字义是分离，可能是纪念当时的巴别塔事件。在这段家谱里，作者刻意删去了创世纪中提到的约摊所住的地方，却留下了那时仍旧分地居住，表明分地居住是本书所要强调的重点。巴别塔的犯罪导致全人类的分散，以色列人的犯罪也导致选民的分散。北国被掳亚述，南国被掳巴比伦，神的百姓被分散在万民中，并非偶然，而是神管教的法则。闪的后裔一共有二十六个宗族，他们从亚拉腊山向东南迁移，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周边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其中，亚兰人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重要工具，而以兰的后裔建立了本书完成时统治耶路撒冷的波斯帝国。五至二十三节一共列出了七十个宗族，表明挪亚的后裔分布在全地上，成为世界各民族的起源。他们都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七十也是以色列人的数目，因为雅各家下埃及时共有七十人，而后来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参与西奈立约，神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洪水以后，人类散住各地，照着神的旨意遍满了地。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神的众子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可能就是指神把这七十个邦国分配给七十个天使来看管。主耶稣设立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预示地上所有的邦国都要与犹太人一同分享救恩，万民都能成为主的门徒，将来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无论是被掳的百姓，还是逼迫他们掳走他们的仇敌，全人类都是挪亚的后代，也都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因此，基督徒不应该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基督里不应该再有国家、种族、文化、语言的隔阂。闪生亚发撒，亚发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吾，拉吾生希路，希路生拿赫，拿赫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二十四至二十七节重复了一至四节的模式，原文也不是谁生谁，而是一连串名字：闪、亚法撒、沙拉，最后停在被神拣选的亚伯兰身上，让读者意识到，这是在大洪水之后神再一次的拣选。在一连串名字之后，作者突然提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读者的注意力从人因罪而导致的分地居住转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身上。当挪亚后裔的七十个宗族分散全地的时候， 神从闪的后裔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使弥赛亚的谱系在他的后裔中延续，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24-27节是大洪水之后从闪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家谱，与创世纪11-11-26节中的名字相同。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立他做多国的父，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也使他的生命被改变。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因为神的救赎计划所要得着的不是个别的见证，而是团体的见证。为某人命名代表对某人拥有主权。神把自己的名字耶和华中重复2次的字母加进亚伯兰的名字，就成了亚伯拉罕，可能既表明他是属乎神的，也表明他拥有神的名，可以承受这约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其次是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撒、哈达、提玛、伊突、拿非施、基迪玛，这都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就是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施巴、舒亚。约山的儿子是示巴、底旦。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28-33节是亚伯拉罕诸子的家谱，他的儿子包括妻子撒拉所生的以撒、撒拉的婢女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撒拉去世后续弦的基图拉所生的6个儿子。但在亚伯拉罕的众子中，只有以撒是神所应许的儿子，只有以撒被神拣选承受应许，他的后裔将延续弥赛亚的谱系，所以被在最后重点数算。亚伯拉罕在撒拉去世之后还活了38年，他可能在此期间娶了基图拉做妾，当时的妾通常是没有陪嫁的，他的儿女能否分得遗产完全依靠婚约的规定。基图拉在创世纪中被称为妻，而在历代志中被明确称为妾，因为历代志要明确被掳回归百姓的名分，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他们将来的盼望在于神过去的应许，所以在名分、长幼次序上比创世纪更加严格。29-31节是以实玛利的家谱，与创世纪25-12-16节中的名字相同，只是个别名字的拼写略有差异。比如哈达在创世纪25-15节中为哈大。神应许以实玛利必生12个族长，并使他成为大国。以实玛利的后裔住在迦南地东边的阿拉伯半岛，是今日阿拉伯人的祖先。32-33节是基图拉6个儿子的家谱，与创世纪25-2-4节中的名字相同。基图拉的后裔也是阿拉伯各族的祖先。神曾经使用基图拉的后裔米甸人来造就以色列人，也使用米甸人来管教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 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施、亚兰、可拉。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加坦、基纳斯、廷纳、亚麻利。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马、米撒。35-37节是以扫的家谱，与创世纪36:10-19节中的名字相同。以撒有两个孪生儿子，以扫和后来被改名为以色列的雅各。本书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改名，却不提雅各的改名，强调回归百姓的盼望在于神对亚伯拉罕无条件的拣选和应许。今天每个新约信徒也像当年回归的百姓那样软弱微小，但这份家谱也照样给我们带来稳妥的盼望，因为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以扫的后裔住在东南的以东地，出埃及时对以色列人很不友善，但神命令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神要保留以东人作为管教以色列人的器皿，最后由神亲自伸手攻击以东。其中亚玛利的后裔因为拦阻以色列出埃及，成为神的仇敌，神命令以色列人除灭他们。在以撒的众子中，只有以色列是被神拣选承受应许的，他的后裔将延续弥赛亚的谱系，所以被放在最后重点数算，以突出神的拣选。希尔的儿子是罗滩、朔巴、祭便、亚拿、底顺、以查、底山。罗滩的儿子是何利、何曼。罗滩的妹子是廷纳。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拿辖、以巴路、是非、阿南。祭便的儿子是亚雅、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伊士班、易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庇罕、撒番、亚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亚兰。38-42节是希尔山原有居民的家谱，与创世纪36:20-30节中的名字相同，只是个别名字的拼写略有差异。比如何曼在创世纪36:22节中为希曼，是非在创世纪36:22节中为是波，哈莫兰在创世纪36:26节中为新旦。希尔山原有的居民都是何利人希尔的子孙，并不是以扫的后裔，但他们可能后来被以扫的子孙征服，借着通婚被以扫的后代同化了。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作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作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扫罗死了， 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伊，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和的孙女马特烈的女儿。哈达死了，以东人的族长有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亚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43-54节是以东诸王和族长的记录，与创世纪36-31-43节中的名字相同。43-50节列举了八位以东王，但并未提到任何一位的儿子，而其中三位还提到他们不同的京城，可见他们的王位不是世袭的，而是强者为王。51-54节列出的11位以东族长都是哈达死后才做族长的。神在数算以色列的后裔之前，插进了一段以扫的后裔以东诸王的记录，是为了和以色列人比较。神早已应许以色列，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但在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以东人却先做王了。当以东人建国的时候，以色列人却正在埃及为奴。当以东人以人为王的时候，以色列人却以神为王。表面上，贪恋世俗的以扫的后裔暂时活得更加风光，但本书写成的时候，以东人却被纳巴泰人逐出了以东地。神给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当本书写成的时候，虽然被掳的百姓已经回归，但应许之地已经沦为波斯的行省。神的选民地位卑微，备受逼迫，因此有些人怀疑自己选民的地位，有些人埋怨那些犯罪的列祖，有些人则以为神的旨意就是让自己承受报应。而1-9这份超长的家谱是回答这些问题最好的序言。这份家谱把每个世代最关键的人名放在最后，让读者注意神的拣选。而将这些名字编织在一起的是一条隐藏的弥赛亚谱系。神将这些人列入他的救赎计划之中，所根据的不是人的长幼、成就、品德或信心，而是他无条件的拣选。家谱中所列出的那些人，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但神的应许却继续有效，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因此百姓未来的盼望在于神过去的拣选，他们可以根据这份详细的家谱生发神所赐的信心，确认自己是承受神应许的后裔，确信神的救赎计划将在自己身上继续。第一章的家谱显明，全世界都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万有都在神的管理之下，地上的万族都是神所创造，地上的万国都为神所安排。第2-8章的家谱表明，神的救赎计划 始终都以他的拣选为中心，而第九章的家谱则表明，波斯帝国统治下那些卑微的以色列人仍然是神所拣选的百姓。神在救赎计划中为他们所预定的乃是一个荣耀的未来，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今天世界的势力比当年的波斯帝国还要强大百倍，信徒在这世上也是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也有苦难，有软弱，有失败。但神同样借着这份家谱向我们显明，信徒未来的盼望不在于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而在于神在万事以前的拣选和应许。属基督的人既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就可以放心等候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历代志背景。历代志的希伯来名是编年史，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历代志上下是同一卷书，紧接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之后，其实是一本将历代志分为上下两册，并用希腊文补遗作为书名。耶柔米在他所译成的拉丁文五家大译本里保留了这个传统的希腊文书名，但却建议我们称呼这整个神圣的历史为历代志会更合适。本书的重要性长期被教会忽视，因为一，补遗这个名字使本书被误以为只是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补充或附录；二，本书有多达14章的家谱，被认为枯燥乏味；三，本书记录了许多与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重叠的史实，被认为重复多余。但历代志是继诗篇和以赛亚书之后章数最多的旧约书卷，篇幅本身已经表明了它的重要性。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采用了历代志这个名字，英文译本也采用这个书名，意思是年代记录、编年史，与原来希伯来名的意思相符。从此圣灵的光照再次被开启，让我们看到这是新约教会极为需要的一卷书。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历代志是圣卷的最后一卷，也是整本希伯来圣经塔纳赫最后一卷。塔纳赫的名字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代表以下三个部分，24卷书。妥拉，意思是知道、教导，共五卷，顺序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先知书，意思是先知们，共八卷，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后期先知书。圣卷，意思是作品集，共11卷，现代顺序是诗歌、五小卷、历史书。历代志的最后一段与以斯拉记的开头几乎相同，所以犹太传统认为历代志的作者就是文士以斯拉。现代圣经学者并不能确定本书的作者，只能确定本书最初的读者是被掳回归的百姓，大约成书于主前五世纪中叶以斯拉的时代，对应于中国的战国初期。本书大量引用古代史料，广泛融合旧约圣经， 涵盖了从创世纪一直到列王纪的历史，包括四个阶段。一，从亚当到大卫的家谱。二，大卫的历史。三，所罗门的历史。四，南北分裂后犹大诸王的历史。古代中东的历史文献大都是君王赞助编写的，编撰者关心的并不是记录历史，而是美化君王，巩固政权。同样，对于古代以色列人来说，若是单单列举客观事实，却不能带出应用的价值，这样的史实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今天所谓客观的历史学家也都有各自的修史原则，表达各自的历史观点。如果现代人觉得古人的资料不够可靠，古人也会觉得现代人的资料缺乏价值。因此，无论是阅读现代还是古代的史书，读者都必须了解作者的修史原则，才有可能重构当时的历史。选民的历史是启示，选民的修史原则也是启示。因为神不但是历史的原因，也是解释历史的根据。他不但是终活跃于历史当中，也乐意让人知道他所带领的历史走向。历代志虽然记录了从亚当一直到被掳百姓回归的历史，但却不是与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平行的另一本历史记录，也不是对历史的补充，而是对历史的注解。本书对史实的记录是选择性的，目的不是罗列历史事件，而是解释历史事件背后的属灵真相，让读者看出万事都被编织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这个伟大的计划就是驱动历史的力量。因此，在这些记录里，神比人重要，国度和圣殿比政治和军事的成就重要，而以色列作为立约之民的身份和功用比历史事件的细节更重要。在希伯来圣经中，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属于早期先知书，是被掳回归之前完成的，重点是发表神借着历史所显明的心意，好作为后人的鉴戒。而历代志属于圣卷，是被掳回归以后完成的，重点是解释历史背后的属灵真相，好作为后人的勉励。因此，虽然本书记录了许多早期先知书中的史实，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围绕国度和圣殿的主线，或浓缩，或省略，或扩充，有不同的启示重点。一，早期先知书记录了眼见的历史，而历代志解释了历史背后的属灵真相和原则。二，早期先知书强调的是人在历史中的失败和悖逆，而历代志强调的是神在历史中的带领和挽回。三，早期先知书的史实以北国以色列为主，南国犹大为辅，而历代志只关注神在救赎计划中的拣选主线，几乎忽略了北国。四，早期先知书的结尾是被掳的大卫后裔被抬举，让落在失败中的百姓看到了神恢复的曙光。而历代志的结尾是神开启了选民回归的大门，让回归的百姓体会神的拣选，没有后悔。本书的作者并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是一位神学家，他的重点不是叙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因此，作者假设读者已经熟悉旧约的历史， 而把重点放在对史实的神学反省上，好让回归的百姓意识到，神拣选了大卫和他的后裔，在地上建立永远的宝座，也拣选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作为敬拜他的地方。因此，虽然神允许立约之民暂时被掳，圣殿暂时被毁，但他对国度和圣殿的旨意绝不会改变。神当年应许的大卫之约和对所罗门献殿祷告的回应，对回归的选民仍然有效，也对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永远有效。大卫之约并不是依靠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而是神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所以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犹太大祭司常常在赎罪日晚上阅读历代志，免得陷入沉睡。今天的信徒如果要在末世保持警醒，也当求圣灵借着这卷书，让我们看清世界风云诡谲背后的属灵真相。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